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嘉宾有 John、 Kevin、 David、 Lucy 和 Jesse。 接下来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今年九年级。
大家好，我是 David， 今年七年级。
大家好，我是 Lucy， 今年五年级，但是就是已经毕业了。
大家好，我是 John， 今年九年级，是已经毕业了。
大家好，我是 Jesse， 明年七年级。
好，谢谢大家。和父母之间的代沟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常见的代沟有追星、玩游戏、穿什么衣服等等。对小移民们来说，由于父母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和孩子不同，代沟问题会更严重。今天这期节目里，就让咱们来讨论一下和父母的代沟问题。那我问你们，你们在家里跟父母都有什么样的代沟？
我家里跟父母主要是，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更加，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更加注重吃的食物的美味程度，而不是它的营养问题。而我父母这一代人就是更加注重我的营养问题，而不是注重到底好不好吃。然后我就是父母的父母呢，就是注重你有没有吃得饱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在吃的方面是这样的。然后在教育方面呢，我跟我父母没有什么代沟，但我两个父母之间倒是有代沟。我就是我父亲更加注重娱乐，而我母亲更加注重就是教育。
那我问你一下，你玩游戏吗？
基本上不玩。
因为如果你玩的话，你家长就会会不让你吗？
对，是的。
我想说我如果就跟之前嘉宾不重复的话，我想说我的跟父母主要的代沟中的一个部分吧，是音乐。我在家里平常不是很经常听音乐，但是我知道我的同学都听什么样的音乐。我高中同学嘛，我九年级还不能开车，但是人家有高年级的同学开的车，然后车开过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听到人家车窗都是关着，但是车里面却可以发出那种非常响的那种一蹦一蹦的声音，就那地都在抖。然后还可以听到那种非常快节奏，或者说是那种说唱，各种不同的流行音乐。然后我妈整天在家里放的音乐呢，就是那种中国80年代老歌和那种唱那种情歌，或者说是很沧桑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我现在我同学听的那种歌，因为他们的歌就是里面全是脏话，而且根本听不清楚他们除了脏话以外还在说什么。但是我也不是很喜欢我家长，但是据这个来看，就是我的这一代人跟我父母这一代人是在音乐方面有着不同的品味。然后之前也包括有一点追星，当然我在追星方面没有什么很深的见解，但是据我所知，追星和音乐这个是有很大联系的，因为很多明星就是那种歌星嘛，所以不同歌星流行歌星就是年轻的歌星一般都唱现代人喜欢的歌，而父母这一代一般都喜欢那种老一点的歌星。然后他们唱的歌都更有沧桑吧，应该是。
对，我爸爸每天开我送去学校的时候，他都会放中国的音乐，然后我特别不喜欢听，可是每天听，然后我都记住歌词了，然后也知道他要唱什么，所以这有点annoying。
那我和我父母的代沟的话，可以说有一个就是我不喜欢穿那种上衣服上面没有一个花纹的那种，当然就是说有没有花纹也可以，但是比如说你要穿一件裙子，那你假如我妈就喜欢给我那种比如说那种很浅的一个像一抹一样的那种，比如说浅灰绿色之类的衣服， 我就觉得这种颜色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像我外婆还有我妈妈都一致说，哇，这个太好看了，但是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看，上面什么花纹也没有，就一个灰灰的一个颜色。还有的话，我虽然我没有跟我父母有关于游戏的这种就是代沟，但是呢，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现在很多家里都有，很多家庭都有这种纠纷。还有的话，追星的话，虽然我没有追星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呢，好像现在的尤其是这些中国人或者韩国人都喜欢把自己又化妆又整容的搞成那种每个人都长得差不多的那种，没有自己的个性。然后我妈妈就喜欢说，你们现在都怎么回事，都喜欢这种人娘娘腔的，像我们以前那种，他搞几个那种以前唱歌的那种，现在都已经老的那些，说这种人才有个性。
那你说起衣服呢，那就让我想起，就是我跟我妈妈的代沟，就是就是我很小年纪时候，就是小学可能二三四年级时候，就是我妈妈就是对我穿什么衣服的要求非常严格，就是她一定我穿那些也不是一定吧，就是很非常严格，就是有领的，然后裤子就是那种 khaki 或者那些很formal 那种牛仔裤。但是我那时候喜欢穿那些运动的，就是很松的，很就是很平常那些衣服。然后我记得就是我跟妈妈就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然后就是如果我早上一起来，然后她就马上冲过来，然后拿出她想我穿的衣服，然后必须我就是把衣服穿上，然后就很大声说我。
我和我的妈妈爸爸都有，也有这穿衣服的代沟，因为我觉得就是冬天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冷，所以我会穿短裤出去。那和他们想我穿长裤，因为他觉得会保暖，所以这也是个代沟。
我的代沟也是差不多也是衣服的，但是没有像冬天我去穿短裤，我一般很少穿短裤。就是我的妈妈她认为女孩子就应该穿很长的裙子，我就觉得那个裙子很不舒服，我就喜欢穿牛仔裤。哎，我妈妈就觉得那个她觉得我应该不管多舒服，就漂亮就行了。我觉得那是我们最大的代沟。
那我和我的父母也会有代沟，一个特别大的代沟就是看屏幕的时间。因为我父母小时候都没有屏幕，就像手机啊电脑这些都没有，所以他们小时候都不会看屏幕的。那现在我们的手机电脑 iPad 这些东西都有，所以我就会想看屏幕。然后因为他们小时候都不看屏幕，所以他也很少让我看屏幕。那来美国后跟父母的代沟跟来美国前比有哪些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刚来美国只有一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但是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觉得美国的父母，我就说一下整体的美国父母和中国父母代沟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整体主要在于美国父母虽然也有代沟，但是他们却给他们的孩子更多选择的机会，他们不会强要把自己的这一代的概念强加在自己下一代上面。因为他们也许更比中国人更加不在意，更加能够意识到，哦，我们的想法有可能是陈旧的，需要新的人要有就是新一代要有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中国的家长应该也意识到有代沟这个东西在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似乎觉得他们还是无法克服这一个就是概念。他们觉得他们从小长大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父母之前也许也有一些代沟，但是他们已经忘记了，或者说是没有发现这有什么重大的就是影响而已。所以他们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加在自己的孩子上。美国家长呢也想要自己的孩子像自己一样，只不过呢就算自己孩子不想跟自己一样的时候，他也就算了。 所以一般美国孩子跟父母看起来就不会有很大的代沟，因为父母给小孩自己选择的自由。
我认为的话就是来到美国的话以后，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我认为我爸爸在管家方面权力比在中国更加大了，因为我爸爸是美国人，然后我妈妈是中国人嘛，在中国我爸爸都是听我妈妈的，因为在中国我妈妈比较就是更加可以说有权力一点，然后我爸爸的话来美国更加熟悉美国，然后我妈妈几乎不熟悉，就是几乎没有美国任何的知识，几乎都是听我爸爸的，所有感情什么的都是听我爸爸。
我们家里的话就是在来美国之前，我爸爸在来美国之前我爸爸有工作，在来美国之后我爸爸还是有工作，所以没有改变。但是在来美国之前呢，我妈妈没有工作，在来美国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工作，所以说在来美国之前我妈妈就一直在家，而且她也没有事情做，一直有空，所以说她就会管的比较多。但是在美国来之后，她找到工作之后事情就会比较多，然后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管我们，然后所以就造成的是她就有时候她会忙了，她就一点也不管，一整天她比如说她会到晚上很晚凌晨几点才睡，然后有时候嘛他就比如说他不上班他没什么事情了，然后他就会开始管了，然后他一管嘛就比如说他就发火之类的，就是有点
那我也是我在美国出生的，那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说
我也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也不能说很多。
好，那我下个问题就是你们的父母跟他们的父母之间有什么代沟吗？那些代沟跟你们的跟你们的父母之间有什么不同？
我也由于我爸爸不和我奶奶住在一起，所以说他们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讲话或者生活在一起的机会。那么我妈妈和我外婆是住在一起的，然后呢他们一般来说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外婆喜欢就做家务，她一天到晚就在厨房里面，一下子又做菜，一下子又放东西，一下子又洗碗，一下子又做什么事情扫地什么，然后我妈妈就有时候她有事情她就不管了，有时候呢就是她没事情的时候她就抬头一看，哎呀外婆又在做事情了，然后她就也比如说他正好心情不好他就发火了，说你怎么做这么多的事情，一天到晚就看到你在那里走来走去不知道在干什么，你都干了一天了，然后比如说他说什么你以后不准再洗碗了，然后我外婆就说啊好好好我不洗，然后第二天他又在洗，就是他们一直为了这种事情而吵。
我外婆也是这样子的，一起来就帮我们做早餐然后洗碗，然后我去上学的时候他就会去拔草然后做别的家务，他也是特别忙的。
就是我父母的话对于手机或者是这种智能科技来说还是挺擅长的，但是我的外婆和就是再上一辈的人呢对科技是完全不擅长的，教他一百遍他也学不会，而教我父母一遍他可能就学会了，这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天生的有这样的一个代沟。
我觉得对，我就对之前David 说的稍微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子产品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老年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一代人的东西，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们现在有了这个东西要让我来学这个，这是你们需要负责的事情我才不管，他只管就像他说的小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是说做家务是很重要的，你做好了家务才能管好这个家庭或者说是才能有一个稳固的生活，所以往往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都很喜欢就是看起来很喜欢做家务，实际上他们也不喜欢做家务，只是觉得做家务很重要所以就一直做家务，然后 他们当时就觉得哦，帮自己的孩子做完所有的事情才是对他们好，这样他们孩子才可以，比如说专心学习，或者说是专心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而现在新一代呢，反而不支持这样做，要求孩子有独立性。所以这也是爷爷奶奶和父母这两辈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代沟。我觉得另外一个代沟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已经提到，就是但是没有说得很清楚，就是关于吃饭。在爷爷奶奶这一辈，当时特别是中国还很穷，所以很多人都吃不饱，买东西都要拿粮票，然后你有钱你也买不了，你只能限量。但是呢在到父母这一代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中国已经就是成立新中国嘛，所以他们就有更多的钱可以来买食物，就是不用因为食物不足而担心，所以他们就一般就比较注重营养，而且不是一味的吃。所以爷爷奶奶一般都觉得哦，你只要吃很多很多白米饭就够了。然后父母呢觉得哦，你反正不用吃那么多白米饭，你要多吃一点蔬菜肉全都搭配一下，然后不能吃的太不健康什么的。所以这也是至少是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代沟，他们总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吵。
那我的父母跟他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作为就是我现在讲我妈妈跟我外公外婆嘛，就是我外公外婆就是最近最就是这几个年他们就是刚刚买了就是一个新的手机，就像我们现在用的什么 iPhone 呢，就是挺新的手机。然后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没有用过，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他们没有一些好习惯来用这些手机。比如说他们讲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开就是特别大声，就是 speaker， 然后而且就是对手机喊，他们不会把就是手机放到耳朵里小声说，他们都是在一些公共场所就是会很大声这样子喊，然后而且他们还是有点耳聋，那他们喊的也是更大声。
但是我们我觉得跟我外公外婆最大的应该是 freedom 和 privacy。 像我妈妈小时候假如要跟其他同学说话，我外公外婆一定要听着我妈妈去说话。还有 freedom 呢，我妈妈小时候那像我外公外婆认为做个那个医生很好的，说她也逼我妈妈去做医生，但她那个不想做医生，我觉得那是最大的。
对的，而且我觉得你这甚至都不只是也一个父母之间的代沟的这么大的一个区别，而是一个中国和美国之间两种文化不同。就是美国一般都是像你这样说的，像所谓新一代的这种做法，就是父母不会想要控制小孩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但是在中国呢，就是你说的，因为你的爷爷奶奶这一代是生活在中国，而父母就生活在美国了，所以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代沟。
那我来说一下吧。我的父母都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太省钱了，就像吃饭都如果带了零食就不要出去买了，就直接吃零食就行了。那和我父母都会想吃营养的有营养的东西，不会想去省钱。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 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和父母的代沟。那我还要问你们，你们的父母是怎么处理跟他们的父母之间的代沟呢？
我的父母处理的方式相当简单。我就举个例子吧，我那时候我的奶奶跟我们住在一起嘛。应该是外婆，我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的外婆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她平常就是做家务做的很多，特别是烧饭，大部分时候都是由她来烧的，一天至少有一顿是她来烧的。然后她那时候，她很久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总是喜欢买那种steel wool， 就是那种一个铁丝绕起来盘成一个球，或者说是一块方形的那种布，就是一个钢丝球，然后用这种擦锅上的那个油和污渍非常的麻烦，我也试过，就非常的方便，我也试过，就是很容易一擦就擦起来了，但是坏处是锅子有可能会被刮出来一条条的线，而且有可能里面的那只铁丝会脱落，然后留在锅子里。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发现汤里面有一根钢丝，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其实这在饭店里面也很常见，饭店里面都用钢丝球，然后那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了，然后这个我妈就跟我外婆说，哦，你用这钢丝球要下次要小心点，每次洗好了以后要看一下碗里面有没有钢丝，然后外婆说知道了就好了。结果下一次没过大概几个月吧，又吃到了一根钢丝，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发火了，然后她就跟我外婆说再也不许买钢丝球了，然后把所有的钢丝球都扔掉。然后过了几个月又发现有钢丝，是因为外婆偷偷的买了钢丝球，然后那时候我妈才就是真正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她就又发了一次火，然后这个后来就没有再吃到过钢丝，然后看起来是外婆没有再买过钢丝球。然后这就是父母，我的母亲至少是解决她与她的妈妈之间的代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会就是由于现在是她来教育她的孩子，而且这个特别是钢丝球这件事情是他在让他的孩子不要吃到危险的东西，所以他在等于说他在为他的孩子做主，所以他可以来告诉他妈妈来做什么事情，因为他妈妈以前都是来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情，但是由于现在他有他自己的小孩了，所以那外婆就必须要听我妈妈的话，然后在这个时候的话，他便会使出自己。我妈妈便会使出她对这个家里的一部分控制权吧，然后这时候我外婆，她也叫我外婆不要一直来做这些家务，所以这也是一个这种代沟的解决的体现。
我爸爸妈妈解决他们父母之间的代沟的办法就是说我爸爸就是和我奶奶没有什么代沟嘛，然后我妈妈和我外婆之间代沟一般来说都是比如说她第一次我妈妈就提醒一下，但是一般来说我外婆就是蛮固执的，然后呢她就不管就是她嘴上说好知道了，然后其实她又做一样的事情，后来比如说再过一次我妈妈就会就发大火了，然后呢就彻底就比如说他做一些什么比如说有一次他发大火，结果把我们家里很多个几十个碗都砸掉了，就是要教训我外婆不要让他去洗碗，也不知道忘记是什么原因了，但是虽然现在我外婆还是天天洗碗。就是他会做，他就是在几次之后就会突然火气上来，然后做一些非常就是很发火那种就是极端的。
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她经常认为，假如你经常犯一个错，那么就必须要把这个根源给切除，不然你还会继续犯这个错。就假拿钢丝球的例子来说，我妈妈认为，就是假如有这件事情的话，我妈妈肯定会认为，钢丝球是不可能避免不掉钢丝进锅里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家里的钢丝球全部除掉才行。有一次，我妈妈怀疑我偷偷拿手机玩游戏，然后我妈妈就把我的手机往地上摔了两下，然后就烂掉了，然后这一次妈妈就把我的手机给砸了。
就是我想再加一个，就是这个不仅是对于代沟的这个一个处理方式，就是这应该是个人的方式，但是我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我爸爸跟我奶奶又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我奶奶跟我爸爸不是住在一起，然后每周或者说是每一段时间就会跟我奶奶通一次电话，或者说是 Skype 上面视频通话，然后他们每次聊的都很高兴，然后他们似乎看起来一点代沟都没有，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有代沟。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的观察，他们每次都是谈一些他们有共同立场的事情，比如说一起骂一骂特朗普，或者说讨论一下去什么地方旅游之类的，就是他们都有共同的想法，但是他们却不会谈那种关于孩子的教育，或者说是那种比如说跟人家的关系，认为这个亲人对他的老公或者说对他老婆怎么样之类，就是他们涉及他们有可能有争议的地方，他们都避而不谈，所以就避免了代沟。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方法没有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话说回来，代沟也不是一个完全能够就这么一下子直接解决的问题。
那我再说一下，就是我家庭里面的冲突吧。就是我爸爸跟我奶奶，我奶奶就是和我外婆经常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些总是就是 clearance 或者卖很便宜那些店买东西，就是买的很便宜，那个就是质量不一定很好，但是如果价钱很便宜，他们会买，然后他们总是送过来，就是我给我爸爸，我们家，然后我爸爸有时候就很烦，就是买一些，就水果都烂掉那种，就是然后他有时候会骂吧，也不是就是很大声骂，但是他只是对这种就是买东西的方式很有意见。
我的妈妈呢，假如有个很简单处理方法，假如她想做一件事情，她觉得她的我的外婆不会同意的话，她就不告诉我的外婆，就没了。
那我父母跟他们的父母的处理方式就是他们会，就是我父母会先跟他们的父母讲，就是讲他觉得什么不对，然后让他去做对的事情。那可最后就是我父母的父母都会不听，然后就还是在做。比如说有一次因为我外婆来了，然后她每天都在做家务和要拔草，因为我们有很多杂草在院子里。可是我妈妈不想让她干这个活，因为她觉得太累了，然后不应该让一个老人帮你做这些事情吧。所以我妈妈跟我外婆说了不要再做，我外婆同意了。然后过了一晚上，刚起来，我起来看院子里，我又看到我外婆在拔草，所以这个方式就是没有很多用处，因为他们的父母都不会听。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家庭里有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父母总觉得父母代沟避免不了的一个原因是你的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总是觉得他们是你父母的父母，所以他们理应当让我们的父母变得像他们一样，而不应该听他们的就是儿女的话，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突然他们要听自己孩子的话了，所以他们很难习惯。但实际上新时代已经改变，然后也许他们的儿女说的真的是更正确的，他们确实需要改变，他们的观点太老旧了。 所以这也是避免不了的原因之一。
嗯，那我下个问题就是，有些代沟是由于父母和孩子年龄和经历的差异而形成的。如果想要填平这种代沟，父母和孩子应该分别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些的话，应该是，首先你要看这个时代更加符合，就是父母这个年龄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外公外婆那一代的人，就比如说吃的时候，他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都吃不饱，所以他们现在他们衣食可以说衣食无忧，所以他们就想要吃，就像我外婆就很喜欢吃米饭。然后我妈妈的话就不喜欢吃米饭，在她就是成年的那一段时间，她就说什么她不吃米饭了。然后我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就评论她要死掉了，因为她不吃米饭。但是实际上她活得好好的，就是要是因为这种因为现在吃得饱而以前吃不饱这种经历的话，那就首先要看一看到底谁的这种概念更加符合现在时代的情况。如果像是那种就是外公外婆认为还是要米饭吃的越多越好，菜嘛就随便吧，可以不吃什么的，那么显然就是要听孩子的话，就要就是现在大家都认为说多吃菜比较好，所以说要看这个更加符合哪这种观点更加符合哪就是哪种观点符合这个时代，那么你就进行比较，谁应该向谁应该听谁的。
我也跟 Lucy 同意。其实因为我们这一代呢，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文化，就是做的东西都跟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父母完全不同。那如果要解决就是这个冲突问题呢，那我们一定要就是知道怎么是可能要说服他们吧，也要找一个就是平衡，一个 in between， 他们也就是 satisfied， 我们也 satisfied， 然后你按照这个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
那是给我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人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比方说像我和我的妈妈的那个衣服方面，我妈妈应该了解一下，我觉得像牛仔裤那些更舒服。我也应该了解，因为我妈妈小时候，我的外婆，她的妈妈，我的外婆，那个、也觉得穿衣服那一定要穿得漂亮点。我也要了解一下她的方法，她的想法。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有趣的方式。
对，我觉得主要解决这个父母代沟，这也是纯理论，就是很多时候这样的办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按照就是最好的办法是父母也应该和孩子多交流，父母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是这个方法是对的，孩子解释为什么自己是这个方法是对的，然后他们再来通过比较科学或者说是比较符合就是时代观点的就是人家的看法的，最后总结出来一个父母都应该就是父母和孩子都应该遵循的一个办法。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办法这样说并不会成功，因为父母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他不愿意听孩子，那孩子当然也不愿意听父母的，因为孩子看到自己其他的所有同学或者说是同龄人全都是跟自己看法一样，所以他也不愿意向父母的那边倒，所以很难达到一个共识。
我认为这个代沟是很难填平的，但是如果要填平的话，就像Jesse 说的一样，就是要互相理解对方的观点。就像我妈妈和我外婆嘛，他们一个认为要饭多吃，这样才能吃得饱，一个认为要有更多肉和菜才行。我认为这个的话是要互相平衡的，不能就是只吃饭和肉和菜，这样的话你也不一定吃得饱，并且花的钱太多，米饭毕竟比肉和菜要便宜很多。这我认为是要互相理解对方的观点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观点。
我也同意你说的话。因为 那就举个例子吧。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玩游戏和看屏幕，可是我父母不喜欢我看屏幕，因为他们会觉得就是他小时候看没有看过屏幕，所以他觉得我现在应该不看屏幕，也是对眼睛有点不好的。就是因为我妈妈是近视，所以这就是个经历，因为她也看屏幕近视。那下个问题就是，有些代沟是由于父母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和孩子不同而导致的。如果想要填平这种代沟，父母和孩子该分别做些什么？
我觉得就是两种代沟根本上来说都是代沟，所以都是得通过交流来最后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但是美国，我觉得这个主要适用于那些在中国长大的父母带到美国来，然后就是生出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这个时候美国的孩子代表了美国新一代的观念，而父母代表的是中国老一代的观念。这个时候也许差别就不只是新一代老一代这个观点的这点差别了，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别，所以这种代沟更难填平。在我看来，所以这不只是孩子应该看，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新时代需要适应这种新的观点，而是需要看一下自己父母应不应该去按照这个，就是按照中国父母应不应该按照美国的方法来做，还是应该继续在美国以中国的方式活着。但是我对于这个我自己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还是应该遵守入乡随俗这个办法，因为在美国，即使是在一个像我们这城市这么多中国人的一个环境里，美国人还是占更多数，就是美国人还是比中国人要多，所以而且就算是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也是更接近于美国人的方式来生活的，所以如果依然要坚持中国人的做法的话，不一定能在所有方面都得到最好的经历，就是不像中国那么好，所以应该适当的向美国的新的这个环境来做一些调节，不要我就是顽固的守着自己之前的概念。
我认为对于文化了解差异而导致的代沟，最好是应该听你老辈的，因为他们因一般特别是对于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听父母的，因为他们比你要更有经验，对于文化这个差异来说，你了解的一般是没有他们正确。我认为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要听他们才行。
我们的话，我爸爸妈妈不说我父母和我之间的代沟，我爸爸妈妈也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我爸爸妈妈和我也有不同的观点。就是说我爸爸以前就是情况就是他不需要去课外学多少，也不需要特别努力就可以考取一个普通的大学，但是我妈妈就指出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时代了，现在时代有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中国人，你假如不在课外学或者你不加倍努力的话，你就考不过这些中国人，那么你就考不到以前你用这个努力能考到的一些学校。然后我爸爸的话他虽然也知道是这样，但是他就是不是特别要坚持孩子的就是一定要努力学习，但是我妈妈的话就是比较严格，喜欢就是更加努力的学习。
好，说得很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和父母的代沟。那我还要问你，嘉宾，就是，你的美国朋友在家里跟父母一般有什么样的代沟啊？
我觉得我在美国很多朋友其实也都是中国人，但是，据我所了解，在美国父母和自己孩子代沟一般是关于那种可以跟孩子做什么事情。之类这些，比如说有些父母想，就是我说的就是美国父母，有些美国父母想要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里，就是任何时候只要孩子离开家，他想要知道这孩子在哪里，跟谁在一起之类的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什么时候回家这些，在很久以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这样说的话，父母是好像体现出来好像没有什么代沟，但是实际上父母是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的，只不过他们尽量把这些就是责任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比如说不跟路上的那种 gang 去一起，然后不太晚回来之类的，但是他们实际上也是有自己看法，很多父母其实不是很喜欢自己孩子的做法，但是他们却不表现出来，这就是跟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孩子觉得什么是对的，虽然他们不赞同，但是他们还是让孩子去做，所以体现出来美国的父母好像跟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代沟。
我到美国朋友家里去之类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看到美国的朋友和他的家长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要是那些家长管的话，他们一般管的就是让小孩不要做出一些失礼的事情，就是当有别人在的时候，你不要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比如说请别人吃东西，你不要自己吃很多，然后就是在中国的话，可能家长也会这么教育，但是有很多比如说遇到那种免费可以吃的东西，家长自己可能也会忍不住要去拿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美国家长的话，他们的确不会很显示自己对孩子的不满，但是呢，他们会提醒一些就是礼貌方面的事情，为了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对别人，比如说在我在的时候不要对我有不礼貌的情况。
听到你说就是人家看到有免费的那些食物，就是那些中国人会拼命去拿，这让我想起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去 Costco 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去过 Costco， 它那里有 free samples， 然后我看到那里就是中国人一家庭总是就是拼命的拿，好像不拿就会死掉这样子，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然后我妈妈说，哦，这是对的，就是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占小便宜的就是这个理念，因为可能也因为是以前中国很穷吧，就是每个人都要争自己的家庭有吃的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就变成了这样子，在美国谁没有吃啊，就是全部那些人都可以拿到很便宜的食物吃，很少人会饿的，然后就是这个是有点不好，但美国人他们虽然就是不会像中国人就是重视教育，他们就会教好孩子就是在 public area 就是把自己去表现就像个人有礼貌，就是至少就是有礼貌是最好的。
我是没有很多美国的朋友，所以我也没那么了解。
我有很多美国朋友，所以我可以讲一讲他们有什么样的代沟。他们有个代沟就是也是看就是 screen time。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想他的他们的眼睛弄坏，所以他们会讨论，就是他们代沟就是看多少就是屏幕的时间，那这些 美国小孩都会很想看屏幕，可是家长不让他，所以他会讨论，然后最后很多时候小孩会赢，因为大人会就是对小孩会赢，然后所以大人就说你做完作业你就可以看屏幕了，所以小孩会很快的把作业做完，然后就可以去看屏幕的。
不过对这一点我想就是我想再问一下，据我所知好像很多美国家庭就是纯美国人，他们对自己孩子看屏幕的时间限制几乎是几乎没有限制，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看，然后没有说你一天最多只能看比如说两个小时或者说之类的，就是确实有比如说做完作业才能看，或者说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看之类这种规则。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的美国的作业实在是比起中国是非常少的，你做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是在高中之前绝对是可以做完的，所以剩下的时间真的是孩子可以到外面去做体育，也可以去跟同学聚会，也可以就是玩游戏和看电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父母不把视力不好当做一个理由，在美国就美国父母好像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孩子视力不好，至少不会用视力不好来说哦你视力不好所以我不让你看屏幕，因为确实美国视力不好的人非常少，要么就是先天性近视，因为他们平常在户外活动非常非常多比起中国人，所以就是中国人很怕自己的孩子什么游戏上瘾之类的，但是美国从我也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样，估计也有，但是就是他们从小就一直玩游戏，所以好像没有像中国人那么明显的上瘾情况，但是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清楚。
那和还有一个很大的 reason 就是美国家长不是很怕小孩会就是近视，因为美国的小孩几乎都不会主动去看书，他们都是就是有时间就去玩游戏，都不去看书，看书也是看多也会变近视的。
对，这是。
那我要问你们，和美国家庭比，中国家庭的代沟普遍更深还是更浅？为什么？
我认为就是之前我也稍微有点说到吧，就是我认为绝对是中国家庭的代沟更深，主要原因是在美国父母愿意就是自己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年代。如果孩子说哦我们同学所有的同学都玩游戏然后我也要玩游戏，这是因为我跟同学是一个这是一个交流的方式，就是如果很多同学都在那里就是讲关于游戏的事情，或者所有同学全都聚在一起玩游戏，那如果我不玩的话是不是我就交不到朋友，或者说是我交到的朋友我也没有跟他们有共同语言，所以而就是比如说是这是一个例子，所以家长便同意孩子去玩游戏，于是这个代沟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就被消除掉了。而中国家长死也不会承认孩子是对的，就是死也不会同意孩子去做自己说是就是新的事情，就是父母总归是想要坚持他们自己小时候长大的方式，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对的，所以中国看起来代沟会更多一点，但是我实际上内心觉得美国的代沟也是不比中国更浅。
我认为中国的代沟肯定更多，因为中国就是历史上在就是我的前面一辈在前面一辈这一段时间内改变的是比美国要多的，中国就文化大革命还有就是中国渐渐比以前那个穷的中国要强大起来了，有人断定如果中国按照持续这个样子发展会有一天比美国强，就是中国的文化改变比美国要大得多，所以我和我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的父母之间是有更加大的代沟，因为经历的是不同的事情。我的奶奶他们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就是感觉很穷，而我和我的父母并没有这种感觉。
我也觉得一般来说的话，中国家庭代沟应该更深。因为呢，比如说有一个很多很多很多家庭都遇到的一个代沟，就是孩子想要玩游戏，然后家长不喜欢玩游戏或者绝对禁止，但是总是发现孩子在比如说在学校里或者在家里某个地方偷偷在玩游戏。但是呢，美国的话他们即便家长可能也不赞成孩子玩游戏，但是他们也不会显露出来，也不会 就是怎么样批评，并且定出一些很让孩子感觉很不高兴的规则。但是家长的中国家长的话，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家长喜欢把想要说的事情就直接说出来。孩子做的不好，那不管他们比如说自尊心之类的问题有没有就是考虑到的话，他就直接说出来。但是美国家长的话会让孩子有自己的自由，虽然他们可能心里很不满，但是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来，所以导致看上去的话中国家庭的普遍代沟比较深。
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家庭还是就是代沟还是比美国的家庭的代沟深。因为主要就是中国家长中国人也很不喜欢丢面子，然后如果家长就是如果让孩子就是不听他们的话，做他们自己做的事情，他觉得就是他很没有控制，就是很没有这个做一个家长很没有面子。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文化也是更严吧，严格，然后他们会就是逼着孩子做事情，就是直到孩子就是上大学搬出去，他们可能会有一点自由，可以做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是美国家庭的家庭，他们孩子就是好像跟父母是平等的，他们互相可以争论，互相可以就是reach 一个 agreement， 就是同意一件事，然后他们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中国家庭只是父母控制所有的。
之前张提到的就是中国家长非常想要控制自己的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到了大学以后住到学校里去了，终于就可以自己有一点自由了，家长也可以放松了。这个一个就是也是我非常同意，这又是一个中国家庭比父母比美国家庭有更深代沟的一个表现，就是可以听到很多新闻或者说是就是亲朋好友说什么什么人到大学里面本来非常努力的，被父母逼得很紧，然后从来不玩游戏，结果他到大学里面突然就每天玩游戏，结果弄得成绩很差，然后退学或是之类的。所以这种都是由于代沟，父母控制太强，孩子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到大学了以后终于不用管代沟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就为所欲为，然后做自己也许本来都很不想都没有想要做到那个程度的事情。
那是像我说的，我没有什么美国的朋友，但是听其他人说看起来像中国的家庭他的有更大的家。
好，那我觉得中国的家庭代沟还是比美国家庭更深，这是因为中国家庭就是家长都会管的比美国家长管的严，所以就会很多代沟出现。那美国家庭呢都没有管得很严，他就说想干嘛就干嘛，只要做完作业就行了。所以在美国家庭里，因为孩子已经做他想干的事情，那就没有很多代沟。在中国家庭，中国小孩都做的事情都很就是他父母逼他做的，所以他就会很多代沟。那我下个问题就是如果将来你和你的孩子们有代沟，你会怎么消除它？
这我没法给出了一个很完美的回答，但是如果要我现在说的话，我就只能说我会总结之前我们大家嘉宾提出的就是想法，我会尽量说一说为什么我选择要这样做，而为什么让他们说为什么他们选择要那样，然后我们考虑一下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样做有什么坏处，然后最后达成一个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应该是比他们的要跟我们每个就是跟我和我孩子想的想法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却在中间，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同意按照这种做法来，这种做法是最适用于这个新时代的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方法。
我不敢说就是我以后不会和孩子有代沟，或者我有代沟可以消除它，因为很有可能以后做什么事情，以后发明什么东西，有什么概念，我实在接受不了。那么我现在想的话，假如我和孩子有代沟的话， 那我就会就是可以就是说分析，先听他们讲，他们讲这些事情虽然就是我可能觉得没道理，但是他们想这些事情总是有他们的道理，所以只要我能想明白这个道理，虽然我不一定同意，那我也可以把我的道理和这个混合一下，这样子看一看假如谁的更加符合这个时代还有这个地方的文化，那么就选择更加偏向谁的这一边。
那 David 你来说说。
假如我和我的孩子之间有代沟，我认为假如他们不想要消除这个代沟，这个代沟是没法消除的，因为我认为如果有一个代沟，只有一方想要消除它是不可能消除的，必须要两方配合，互相了解对方，了解一下为什么对方会这样想，才能解除这个代沟，不然是不能解除的。如果我的孩子同意就是想要跟我解除代沟的话，就像我之前说的，要互相了解对方的就是论点，了解对方要做的事情，并且最终讨论出来一个答案。
我也同意，我觉得假如我们有个代沟话，我会试试看多了解他们的想法，又试试看消灭那个代沟。
如果我跟我孩子有代沟，那我会就是我也因为我就我父母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逼着你做事，我也觉得不太好。但是美国那种方式就是让你自由，我也觉得不好，因为孩子太小什么也不懂。那我觉得还是就是就是双方来就是一起来 make an agreement， 然后这样子就会更好。就是家长也有自己的opinion，孩子也有opinion，就是双方就更开心。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会跟你孩子这么公平吗？因为现在你的父母肯定没对你特别公平，你觉得你会对你孩子这么公平吗？
一开始如果就是年龄嘛，就是如果七岁三岁什么，我当然就是会不公平，如果他们想要当然就是会不是很成熟，因为他们年龄还是很小。但是如果当他们就是好像我现在年龄就是高中或者初中，那我可以就是开始跟他们去讨论怎么解决问题，就一起来解决问题。
对，因为你长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懂事了，然后
是的，
可以跟家长辩论了。就是现在很多事情我不喜欢会跟家长说，然后开始就不是吵架，就是说着。那我呢，我觉得我会用一个方式来消除这个代沟。这个方式就是要先了解对方就是说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消除这个。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3，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